魏国的军队出兵去救木牛流马，结果被诸葛亮又给打败了。司马懿这下决定啊，还是应该用最稳当的办法，坚守不出，看诸葛亮怎么对付。
哎呀，怎么又是老招数嘛？
是，面对司马懿这种很难对付的老招数，诸葛亮啊，决定要长期抗战。诸葛亮呢，加强了岐山营寨的防御工事，而且命令蜀国的军队要跟魏国这些岐山的老百姓啊，军民一家一起种田。
一起跳舞，我知道，什么意思叫一起种田啊？
哎呀，老百姓本来不是应该要缴税吗？
对啊，
现在呢，不要求他们缴税了，只要把家里面的田分出三分之一的田地来抵做这个税捐，然后让蜀国的军队啊，在这三分之一的田地上面耕种，那军队呢，就种军队的，老百姓就种老百姓的，这样军队也有自己的饭吃，老百姓呢，也不会受到骚扰，大家各得其所。
哦，上一次呢，是抢割老百姓的稻麦，这一次啊，是军队自己耕种。哦，看起来这次比较文明一点哦。
对呀，因为要长期抗战，必须要跟当地的老百姓好好的相处。而且这样子也就解决掉了运送粮食的问题。
可是哦，哎，你光靠一起种田，也不会种死司马懿啊。
所以还是另外要有对付司马懿的办法。诸葛亮呢，就自己率领了一支军队到葫芦谷的山上啊去扎营，然后呢，再把木牛跟流马分成每二三十只一群为一个单位，就这样零零落落悠哉悠哉的往葫芦谷啊运粮食，而且还在每一只木牛流马的屁股上面呢都插了一个旗子，旗子上面写本木牛流马由司马懿荣誉赞助。
哎呦，好臭屁哦。
司马懿的部队啊看到了当然是很生气，而且他们发现在运送粮食的这些押送木牛流马的军队啊人很少，所以呢魏军就下手啊，接连抓了好几批蜀国的运粮部队啊回到部队里面来出气。
哎呦，
这些蜀国的士兵呢被司马懿抓到之后，马上就一五一十的招供说，这个木牛跟流马之所以本来抛锚后来会动，都是因为有舌头可以转动这个秘密。然后啊又告诉司马懿说，蜀国的军队的粮食现在都囤积在葫芦谷。
司马懿啊听完之后呢，就笑着对魏国的将领啊下令说，现在啊诸葛亮不在岐山的大本营，跑到葫芦谷去了。明天啊你们先带着大军前去进攻蜀军啊在岐山的大本营。这时候呢，蜀国所有的军队啊一定通通赶过去岐山救援。
对，
然后啊我再带着部队到葫芦谷的粮仓去，趁着他们忙乱的时候啊把粮仓给烧掉。这蜀国啊只要没有粮食，自然撑不下去，只好退兵了。诸葛亮敢抢我的粮食，我就让你白忙一场。
第二天魏军大举攻向岐山，果然蜀军就纷纷从各个方向赶过来救援了。
司马懿啊这时候看见时机成熟，就笑着啊对他的儿子司马师以及司马昭说，孩子们，别再让月亮笑我们呆，别让小草笑我们傻。
哎呦，
打倒诸葛亮就看这个时候了。
是是是，
还带着两个儿子一批啊中军护卫，还有许多的火把易燃物品，往这葫芦谷啊要去烧粮食。
被派在葫芦谷的是魏延，魏延一看到司马懿本人出现了，肾上腺素啊十倍速的分泌出来。魏延大吼大叫，司马懿赶快把人头自动献上来吧。
司马懿啊看到魏延只有一个人，他的军马又少，还敢臭屁，立刻上前杀去哦。果然啊杀了不到三个回合，魏延落败哦，往葫芦谷的方向逃去。司马懿啊知道诸葛亮是埋伏的大师哦，所以很谨慎的叫人啊先进去葫芦谷探听清楚，最好啊顺便拍几张拍立得照片回来。
派去打听的人呢看完之后赶快回来报告司马懿说， 葫芦谷里面怎么看都没有埋伏任何军队，只有两边的山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茅屋。
司马懿啊就很兴奋地说，诸葛亮的粮食啊一定都藏在里面了，来人啊，在全速前进。
好，
司马懿的部队啊冲进了葫芦谷，追着追着就追不到魏延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呢发现山上茅屋里面啊装的并不是粮食
啊，那是装什么？
都是一桶又一桶的汽油。
哎呦，
司马懿啊开始有点紧张的哦，他跟两个儿子说啊，要是谷口等一下被蜀兵给堵住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对啊，
想着想着，司马懿啊急着要退出谷外，忽然呢就听到轰的声响。
哎呦，这什么声音啊？
只见呢这着了火的大树干啊一根一根啊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哦，就把葫芦谷两边的入口通通都给堵住哦。接着汽油一桶一桶翻滚下来，只见呢两三根火箭一射啊就射到葫芦谷中，接着引爆了预埋在里面的引信以及火药哦。到处都是呱呱喳喳爆裂的声音，火势冲天，浓烟密布哦。司马懿啊左冲右撞找不到出路，以前呢、在学校教的逃生须知啊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啊，吓得手足无措，下马来抱着两个儿子说，哎，想不到我们父子三个人今天要死在这里了。这二儿子他司马昭啊想到了逃生手册上说要用湿毛巾捂住鼻子，赶快撕下一片衣服，
可是要怎么弄湿呢？
这司马昭啊赶快拉开拉链想用小便把布弄湿。
哦，这我听说过，火灾逃生以前有人这样做过
啊。可是情势这么紧张，司马昭哪能说尿就尿呢？司马懿就急得一直在旁边吹口哨，他拼命吹，他用力吹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吹过这么用力的口哨，只求儿子赶快尿出来。
司马懿越是用力吹，这司马昭越是尿不出来啊！哎呀，急死了！好了好了，爸爸不要再吹了。司马师在旁边看啊，就做了别的建议，说既然尿不出来，我们就改成用哭的，我们用眼泪把这块布给弄湿。哦，父子三人这一下赶快抱头痛哭。司马昭啊才刚哭出第一声爸爸。
咦，什么事啊？
啊，这司马父子三个人哦连鼻涕都还没有流出来啊，没想到手上的整块布已经湿透了。
哦，是司马昭果然小便成功了吗？
不是啊。
哎呦，怎么了？
忽然之间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淅沥沥哗啦啦，大雨从天而降，把什么火把呀火药啊引信啊全部都浇熄了。
司马懿啊满脸都是泪水哦，全身呢被雨水啊淋得湿哒哒的，他仰头啊看着天，分不清楚自己的脸上是雨水还是泪水。他不断的兴奋地叫着，天哪天哪天哪。他狂喜地对着两个孩子说，此时不冲出去更待何时。司马昭啊也顾不得把拉链拉好，
哎呦，
三个父子啊奋力冲杀，终于杀出了葫芦谷，从九死一生中啊逃了出来。
站在山上的诸葛亮这个时候目瞪口呆，他手上的羽毛扇子被雨淋得好像一只死掉的落汤鸡一样。诸葛亮全身颤抖着，仿佛是愤怒又仿佛是被雨淋得全身都发冷。诸葛亮抬起头来望着老天喊着，这真的是天命吗？是老天爷不许我完成这个心愿吗？说完之后，诸葛亮在大雨之中昏倒了。